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愿你天上的荣光光辉光照，跟接着我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你的话，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生命的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一直到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那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那哪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然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我父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恐怕是一段非常不容易了解的这个一段经文。这也是在耶稣的这个说话里面，一段相当非常复杂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了很多话，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那一些还多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些，恐怕这一段呢是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单单只讲他自己，他不再讲其他的事，他就单单只讲他自己。你自己试试看，你讲你自己，你能够怎么讲？你只能够说你做过的事，你说过的话。当你讲到你自己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习惯的是讲我们的体重，讲我们的年龄，可能讲我们的心跳，讲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些呢，它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它不会被歪曲，不会被扭曲的，它可以说是最客观的一个所谓事实。那么除了之外， 你还讲什么？可能你讲你的嗜好，可能你讲一些你的脾气，你的一些个性。你慢慢的想一想，你要把你自己好好的告诉别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所谓亲人，我们也不一定真的，你真的很了解你爸爸吗？你真的很知道你妈妈吗？你知道你的儿女吗？你知道你的孩子吗？几个孩子很不一样，你真的一个一个按照一个一个来认识吗？不过有时候你会听到父母亲或者说我们聊天的时候，啊，我知道那个第三的，他有一个很善良的心啊。我想这个是父母，只有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我们中国人说三岁呢就已经定了他一生人，这个是以前还没做父母还不明白这句话，现在自己做了父母，想想这个是真的很对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孩子呢，我们长期跟他们接触，真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一些很根本的，很根本，我说很根本的一种的那一种，他的那一个属于他的。那么后期呢，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说他长大，他成熟了，一些可能很根本的比较不完美的，可以透过后期的后生的那一种培养，那一种改造。但是那一些尤其是很美很好的后，在后生的，很多时候很可能到了社会之后混久了，可以不是说改变，是被压制下去了。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很诡诈，天生就很诡诈，我想你会很担心。不，你的担心是两面的。如果他的诡诈用来在应付那种很复杂对他伤害的，很可能他可以避过很多的这个伤害跟危险。但是如果他的诡诈是用来用在别人身上，当然呢他就做出很多伤害人的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父母比较喜欢说，我这个孩子是很单纯的，我这个孩子是心很软的，我这个孩子呢是不会有一种想要去伤害别人的心的啊，我们都会喜欢。但是当然更希望他也不会被伤害。所以就是这样一种讲到自己的东西，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而这是为我们非常的宝贵，而且这是一个恩典。启示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所谓这个启示就是说上帝把他自己向我们表达，而且是表明他自己，表明到一个地步呢是我们可以明白的。而当上帝愿意这样做，跟上帝肯这样做，跟上帝肯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叫恩典。因为我们不配的，我们凭什么上帝一定要启示他自己？上帝少了我们不会少到什么任何的，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上帝不来找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我们也无可奈何。上帝不来找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奈何不了什么，我们能够求什么？可能我们连知都不知道说在我们之外有上帝，我们连都不知道说我们懂得要找上帝。今天我跟大家讲过了，我的讲道是跟着经文走的，经文如果很深奥很复杂，我这篇讲道就很复杂。经文如果讲的东西比较简单，我就简单，就是这样。这是我讲道跟解经的原则，因为我不以为我有那种能力去把上帝很深奥的话讲得很浅，我不敢这么想，我自己这么聪明，这么有本事。我只希望我把上帝的话传达过去。当然在这个传达的过程里面，靠主的帮助使我呢帮助大家一点点，但是 让我们还是呢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话的本身去听。有时候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是问题的，只要你听进去了，记住了，在我们的这个信徒生命的一些过程领悟更多的时候，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哦，原来耶稣那一个时候，原来耶稣那一段话的意思。听不明白不是问题来的，听不明白并不表示这篇讲道是很差的讲道，但是今天在我们这种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只要受众，只要买的人觉得不好，你就是不好，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也很不公平的一种的这个判断。但是这我们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大众觉得好就是好，大众说不好就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一个呢，我花钱买东西就由我来决定跟判断。耶稣也因为就是这样子被人拒绝了，群众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看到犹太人不单听不明白，他们也不愿意好好去听，而他们甚至呢拒绝他，而且要把他除掉。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用这样的心态，我们来耐心一点的，我们给主耶稣基督一个机会向我们说话，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去听主耶稣说的一些一时听起来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他如果不讲这些话，他没有那些麻烦，他的麻烦就因为他讲了这些话。那你说这个人要自找麻烦吗？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再把主耶稣在这段里面他讲他自己他的讲的那一些话是什么，稍微很快的再把它归纳温习一点。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呢，我知道我从那里来也往那里去。那么在上个星期小威牧师分享的那一段跟这个很紧密关系的。然后耶稣说这个就是我的权威，哦，一个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去哪里就表示权威。你懂你从哪里来吗？除了是妈妈生出来之外，跟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我想我们大多数都不知道。我大概是大爆炸炸出来的，我大概是演化进来的。到目前我们这几个的一些的探索我们自己的来源，包括这个整个宇宙怎么开始的。前几天科学家们收到了这个天文上的那一种的新的一些资料，这个望远镜收到了更多的一些，改天再过一阵子有更多的，我们会对这个宇宙呢有一直不断的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然后我们一直要问它是怎么来的，到现在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是耶稣他说我已经知道我从那里来然后我去那里，这个是这个他说的。然后他说我是跟差我来的父跟我同在的，还有差我来的父呢是我的见证，我认识父，父呢也认识我，那我是从上头来的，我在父那边呢我听到父，然后我就跟你们说，那我所说的是父要差遣教训我的。哎，你说他在讲什么？整段对话里面耶稣透露了这么许许多多他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跟父，这里讲到父呢，就是父上帝，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上帝。他这时候他讲话的对象是犹太人，是他自己的同胞。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少了一些的资料跟背景，我们不是犹太人，除非你很熟悉旧约。听他话的这些人跟主耶稣有一个共同点，当他讲到父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耶和华，他们知道耶和华，但是也可能他们所了解的耶和华跟主耶稣所了解的耶和华呢有出入，这个是肯定的。那谁了解的更对更正确？那耶稣斩钉钉地说，我不单是知道，我还是呢看到我呢就是看到父。这个还有一句他讲，这些话犹太人是没办法接受的。犹太人能够接受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先知，你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领袖，像摩西这样，或者像大卫，这些都没问题。耶稣也在前面他说这些我也是，但是现在呢他进一步在讲说，我是，我不单单只是呢能够为你们做一些对你们有帮助的事情而已，而是我是。那讲到这里，让我转到另外一个事情。一般上，也许我的判断，也许我这样讲不公平，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华人，我们比较从公用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有什么用？这能够当饭吃吗？你告诉我什么？这个是艺术，这个是很高超的一种的这个艺术思想，可以当饭吃吗？如果不可以，读别科啦。我们大多数很实在的，很实在的，我不用现实这个字，很实在的，这没错。所以我们比较是从说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你嫁这个人，人品好不能当饭吃的，你知道吗？到头来他有房子，他有物质，他有汽车，他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嘛，这些都没错。我们都是很实在的这样子来看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整个生命存活就只有这些？到有一天，刚才周长老带领我们祷告，到有一天我们年纪大了，特别是我们不能动了，我们只能够躺在病床上，或者是行动不方便，只能够留在家里。你开始发现，所谓过去所谓有用的，现在对你一点都没有用。那时候真正在你活着每一天活着的那个意义，也因为很多老人没有这一部分，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活下去也没有用了，因为他都是用有没有用来看生命的。但是另外一些真正信主，也真的信对了，也真的把信主的整个内容信进去了，我们看到我们很多过去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带到他家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吃圣餐。我还记得我们的这个我们家的马先生娘，这个90多岁，很安详的坐在客厅里面，没有什么的，但是一唱诗赞美主的时候，他那种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喜悦， 他也不觉得他这么瘫痪的只能够躺在客厅是没有用的，他一天一天还是感恩，早上张开眼睛能够祷告他祷告。为什么？这时候你才发现到说，在生命里面有什么，是什么让你看到活着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呢不可取代的一种事情，不能够用有用跟没有用。今天很多人放弃，今天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在世，就是因为用有用跟没有用。社会的运作没有办法，它是要以有用没有用，大多数是要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这个支撑跟来这个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够就由这个社会说事情就只有这样子，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有耶稣，我们是不是看到上帝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过，我们也不会去这么想的，这个叫做来自于神的恩典的启示。所以耶稣说，我是上头来的，你们呢是这里的。所以这里的呢，怎么样想怎么样也想不出超过这里的。很多人说，几个德国的哲学家讲，宗教是人内心的投射，这句话不完全这么绝对对。有一个完全超越我们的，只有他来告诉我们的，其实不需要讲到这么复杂，就讲人跟人就好。没有一个，那一个没有走到你面前去向你说我是某某某的，你从来也不会想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你也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你也不可能知道，你也不认识，除非有一天你碰上他了。在你还没有遇到你自己的配偶以前，你知道天底下有这么这个男人，天底下有这么这样一位女人吗？你也不一定知道，更何况是神。所以神如果不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说的神都不可能是神。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他来说了，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是跟父上帝同在，我是从那里来也回那里去，我呢讲的话是父要我说的，我呢也就是呢父本身的彰显跟本身的反应。然后他说我要去，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他说了这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如果他没有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会去想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常常误会以为说信仰就是用信心，信心就是说不需要讲什么，不需要有理性，不需要有内容，最主要就是我要相信。这样的一种对信心的了解，害了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认识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需要讲这些事，耶稣要他当时的人信他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凭什么？为什么要跟从你？所以他接下来说，因为我这样这样，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管我们已经信了还是还没有信，我们都要每一次都要每一次面对耶稣，而且是面对耶稣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面对耶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就只有按耶稣自己说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 我觉得有一种很严谨的对事情本身的一种的认识，除了科学家的那一种科学之外，就是呢法庭上的审判，那种供词证词，然后互相的交叉对问等等。这几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我不是在对这件事做什么评论，我只是拿这件事，一个人可以在道德上不对不好，但是他不一定犯法。所以呢，对于他的所谓贿赂的指控，法官说罪名不成立。我相信你知道我在指什么，你会很惊讶，这怎么一回事？很明显的嘛，你看这样，你看这样的事，这样，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就是这样哦。有难道还不是吗？这一些的行动，这些什么，难道不是他就是这样吗？我们平常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子，在对人下这个判断，在对人这个质问？但是去到法庭的时候，你认为很明显的结果，在上诉的时候，接下来现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我不知道后续还会什么，我也没有说这个是一定就是最正确的，我没有这样的，我只是举个例子。而耶稣就是要提供，我做口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知道去哪里的，也从哪里来的，我跟父是怎么样的，他提供这些。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按照这一切去看他是不是他照他所自己讲的，而他没有讲其他的。其实主耶稣如果他不讲这些话，他说我可以给你，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帮助你人生顺利，我可以帮助你这个事业有成，我可以帮助你一切的困难，你来拜我，你来这个信我。你在耶稣的这个说话里面，你找不到这一类的话，一句都没有。为什么他不说这些？为什么他说这一些？而说这一些有用吗？对我们什么用？你说我信耶稣，信他是这样，有用吗？我再问大家，这么多年了，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我可以去上天堂得永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耶稣对你来说，耶稣本身他到底是福建话讲，到底圆还是扁的？是圆的还是扁的？他到底他本身是怎么一回事？而如果我们不进入这个层次的话，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无法散发那一种呢，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长老的那种生命的素质。你只有有用跟没有用，还可以用什么？到时候你就先定自己的罪，我没有用，既然我没有用，我不要拖累我的家人，我也不要，我公积金也用完了，我的什么 Medisafe 也用完了，我的保险用完了，糟糕了，接下来怎么办？我看死了算了。而我们就开始进入忧郁，就开始进入很悲观，我们就只有一定这样子。在这里你才能够明白，耶稣为了我们告诉了我们，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除非他说出来，而他说出来了，我们又凭什么说我能够相信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你真是这样？所以信仰信心是要用理性分析，甚至要去判断的，因为耶稣呢要我们这样做，他提供了，他说最后说，你说那你说我是谁？他从来没有说 你就这样信就好，不要想太多。他一直不断的呢表达他自己，他不一直不断的呢说他自己，甚至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这些事从来也不是我们想到需要去知道的。那既然他说的，他要我们真的按照他而认识他，他也做了很多的事，使到我们知道说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是。但是除了那些所做出来的不是不，他本身他又是什么意味？如果他自己不说呢，没人能够说的。所以那个整个判决被翻盘，是法官认为，一些的资料显示这两个人是在谈恋爱，是互相在相爱。因为有一些资料使到他做这样的判断。那接下来再看是不是就是只能够停在这边。所以耶稣一直提供资料，他提供他自己的资料，然后让我们去做判断。我们必须按照他提供的资料，那现在我们就按照他提供的资料，再从他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看看他提供的资料是不是配合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他首先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是叫做世界的光？他自己解释，是一种生命的光。那么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命的光呢？创世纪第一章，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地是空虚混沌黑暗，上帝说要有光。然后接下来上帝把整个地整理成为一个呢人可以居住的，透过六天的这个大能的作为，使到呢这个是生命可以存活的，然后这个叫做生命。什么叫生命？看啊，生养众多，看啊，能够长出果子，能够带禾，这样一种整个可以存活，可以是有，然后可以继续再有，然后还 不但能够有，还可以不断的繁殖，而且更多，这种状况是由生命的主本身带来的，使到生命这个活出现。而当上帝说要有光，这是上帝说，这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了解。然后你再看耶稣的一生，你看他活在世上做人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是生命来的？他是不是每一次对生命，他对生命都是一种建立，对生命都是一种建设，对生命都是一种医治，对生命都是一种安慰，对生命都是一种的再造，对生命呢都是一种呢有一个新的可能。你可以想到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你可以想到范坚宁的那个女人被逮着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许许多多来到他面前的这些人，他这个生命怎么样在带动，跟怎么样触摸，跟使到生命呢再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真的是生命。然后他自己他说，当你们举起人子以后，第二十八节，必知道我是。这里这个基督呢是加下去的，李整中的这个译本呢的翻译也是很认同这个啊，就是他把它直接翻译成这个，在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永在，就是说我就是 跟二十四节一样，那个基督是加下去的。如果留着停在我是，啊，会更好，会更加的这个耶稣就是在透露说我是。而八章这个五十八节里面就说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他另外一个可以翻译成没有亚伯拉罕呢，我永在。这个李整中翻译的，这个更加贴近那个原文。而耶稣要表露的就是说，我本来就是那一位，你在创世纪看到的时候那一位，跟创造主呢同等的，同样的一位，也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说的。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怎么证明呢？我怎么证明我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举起人子，这个举起人子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指三件事情，不单是一件事，钉死十字架，举起。那么人把它举起，所以指十字架。但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被举起也可以用在呢，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但叫他从死里复活呢，再使他升天，坐在父上帝的这个右边。所以他说，我知道我从那里来，我也回那里。耶稣不是回到天堂去，上帝也不在天堂，上帝不在天堂。这个是通俗的讲法，不是很恰当。耶稣是回到父那里去，而父上帝在天堂吗？天堂在父上帝里面，上帝比时空间更大，上帝不是在时空间某一个地方里面。所以主耶稣透露的这一个，所以他的这个被钉死再复活，这里就是你就看到他就是生命。他这个生命呢，从他的一生所活出来的就是一种生命。叫什么叫做生命呢？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那一种没有生命的状况是什么？空虚、混沌、黑暗。当然在空虚混沌黑暗里面，是不是真的就是乱了？这个今天在这个宇宙学里面的科学家，这个混沌本身呢，是不是就是混沌？它里面也有它自己本身的。然后在微生物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所谓的黑暗或者所谓的这个，它里面也有它们存活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是指属于人，是属于人的这个范围的，人呢是不适合在空虚混沌黑暗的。所以上帝给人预备跟给人带来一个存活的一种的状况，这是光。然后这里面呢可以生生不息，但是这个存活，这个生命的生生不息，不是它自然而然的，是上帝的大能叫这个空虚混沌黑暗呢成为呢人可以呢存在，人的生命可以出现，人的生命可以延续。它不是呢自然的，它是一种由上帝的大能呢所带来，并且还要托住它的。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那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存活本身，我指的是指人、微生物或者是自然界、动物界、植物界，可能有另外一种的这个方式。对人而言，当人脱离这个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他就在黑暗。所以唯有呢跟从世界的光，他才有一直不断的被保持在光的状态，跟被保持在一个生命的正常状态。因为生命本身，像人的生命的本身，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生命的主，就是不能够脱离的。所以当 我们脱离，当我们不跟做这样的光的时候，也是说我们会死在这个罪中。为什么死在罪中？因为脱离那个光，就是在回到空虚混沌黑暗，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不是适合，也不是人的生命存活的。而人的生命的存活是上帝的大能带来的，而人永远就必须在依赖跟继续靠这样的一个方式活下去。所以当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不是只是信耶稣得永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正常存活的本身，就是要再一次回到这个生命的主跟生命的源头的本身。我不管你是不是罪人，你认为你是不是罪人，我也不一定要讲到你一定是罪人。生命，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的这个有，我们不是讲空的，我们是讲从空里面混沌里面带来这样的一种有，我们这一种的这个有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话的道带来的，所以我们离不开这个道跟话。现在这个道跟话呢，用肉身的方式，道成了肉身，再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再来告诉我们说，你离不开我的，你离了我，你还不知道，我特地来找回你，你还拒绝我。我现在再告诉你，你离不开我，我是生命的光，你来跟从我。耶稣把这样一个很根本的关乎我们是怎么一个情况的事情跟我们透露，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情况的，连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要人家告诉我们的。就正如每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他自己的父亲是谁的，母亲是谁的，除非他们自己告诉他。我们就是，我们的存活就是这么微妙，我们的存活是仰赖，是来自于另外一个超越我们，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We are given， 我们是被赐予的。这个用华语讲得很这个很咬口，我不懂怎么说。我们是一个，我们说天赋予你，我们不是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到头来，是主耶稣再一次来找回我们。所以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那个最起初的那个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本身，再一次来找回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应当在跟这个生命接轨而活的，这是一个事实。而当我们在重新跟这个生命接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呢死在罪中。因为这个有，它不是自己有的，它是因着这个生命的主跟生命的源头带来的。当你脱钩的时候，再回去空虚混沌跟这个黑暗，甚至更糟糕的是成为一种反生命的，就是叫做所谓的罪。最后呢，我们再来读保罗在罗马书所给我们描述的那一种在罪中的那一种生命的一种的这个状况啊，他用了很多的事情来表达。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他你没有想到他先从第一件事情就是男女的性关系讲起，男女的这个性关系的这个颠倒 本身就开始就是一个整个秩序的大乱啊。他说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得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真的是只有乱，就只有这个伤害，没有一个是有建设性，没有一个是 对自己对别人呢稍微有一种所谓正面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生命的这个主，生命的这样一个源头，它是一种创造，它本来就是一个带来所谓那个生命，本来就带来一种活，而活就是指说一种正的，一种呢可以发展的，一种呢可以这个建设性的。那么你重新把圣灵果子读一遍，圣灵果子是一粒，不是九粒，那个是这个一粒九个面，就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呢所接出来的，那他对照这个十九节，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烫、拜偶像、邪术、憎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你看，没有一个是你一种建设性。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每一件都带着一种呢积极作用跟正面的作用，这个叫做生命的光，这个、叫做生命，也叫做圣洁。圣洁呢不是一种所谓极高无上的所谓道德标准，圣洁就是指呢就是指活，就是指一种活力。所以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就是一种活，就是带一种活力。我们跟圣洁的上帝亲近，我们也圣洁的时候，就我们也是一个活。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我们想都没有想到，但是我们竟然可以呢带进这样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生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呢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好消息自己领受，也紧紧的跟随，不是只是信耶稣，跟随耶稣，天天跟着这个生命没有断句的连在一起。正如现在我们要再一次接着饼和杯，我们吃这个生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要吃我，我们一直不断的呢跟着这个生命来这个接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再一次来找回我们，是你再一次主动来向我们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若不是你愿意自己启示你自己，而当你自己愿意启示你自己的时候，你要为我们牺牲爱子，你的爱子就要为我们担当，为我们付出，为我们放下。启示本身就是恩典，就是一种爱。你可以不在乎我们，你可以任凭我们，我们也对你没辙，但是你就是不放弃我们，寻回我们，使我们重新认识你。更感谢天父，你不断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而你的话还成肉身，实实在在的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显示。愿我们今天再一次遇见我们的主，愿圣灵这时候把我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也借着饼和杯再一次 我们好像与主面对面一样，你向我们的生命说话，你支撑我们的生命，你扶持我们的生命，你光照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